他讲还没有，还没有。
年五月四日，以下信息是 Edward Wrighton 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辞世的华语翻译。什么是主题？2014年五月四日，以下信息是 Edward Wrighton 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辞世的华语翻译。主题：在新人中教会的建造。经节：腓立门书4-6节，约翰福音21:15-17节，以弗所书3:20节，哥罗西书1:4节，希伯来书12:2节，约翰一书1:5-7-9节，约翰一书4:7-9-13节，约翰一书5:11-12节。谢谢。主，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把我们的心转向你，我们今天来寻求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依靠你，我们信任你。刚有涂抹我们耳朵和你的话语，主，你今天来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爱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在你宝贝灵里面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腓立门书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大纲的话，讲到信徒都在新人的里面，我的负担是在5节。先看到爱和信心，从其他信心是。其他的经节就是讲到信跟爱，这里先讲爱跟信，为什么呢？是讲到在新人里的信徒身份是平等的立证，是第一章，这是腓立门书所讲的。讲到信了，我是讲到5节，讲到新人需要被建造起来，是在我们都是平等的身份。我如果我没有讲的很清楚，我想给你一个见证，关于新人的见证。很多年以前，我去拜访我一个比我的姐姐还有她的先生，他们有在那里讲道。他又开车带我们去，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去餐馆吃饭。午餐的时候，我们就选个位置坐。为什么这个司机不能坐在我旁边？ 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他虽然是司机，可是他还是我们的弟兄，所以他总是坚持说，为什么弟兄不跟我们坐在一起？什么叫做信徒身份平等的例证呢？所以在新人里面没有位置，没有君王，我们都在同样的水平上，平等的地位上。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好，我们继续来往前。使徒他很感激，就腓力门他的爱跟他的信。在提多书三章十五节讲，这个爱的关系是建立在信心的根基上。使徒是这样子，他很感激腓力门的信心，然后，所以第六节跟第七节都讲到这腓力门他有信，他也有爱。礼拜我讲一些话，可是我没有时间把它全部看完。我不记得是不是还有其他经节，我可能错的，你可以纠正我。是其他经节到，讲到其他许多经节都是讲到爱，但是信这个事情，对信徒们所有的信，不是很寻常，就是说对圣徒们的有这个信不是很寻常，通常都是讲对圣徒们的爱。什么叫做对信跟对圣徒们有的信跟爱？我解释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，假如你对圣徒们有爱有信，第一个你就不会想要伤害他们，你就不会想要冒犯他们。你不会做任何一件事让他们觉得他们 不舒服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来讲，假如你要在主耶稣里面有信啊，有爱，对弟兄姊妹有爱的话，那你自己被冒犯的时候你怎么办？我的观念是，直到这个礼拜就是，假如我被冒犯的话，我就说，他不在灵里面，但是因为这样经节我摸着，假如弟兄姊妹被冒犯到了，假如他们有爱跟有信的话，在他里面如果真是有爱有信的话，有些事情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他就有这样感觉说，是的，他是伤害到我，但是我原谅他，因为我爱他。哦，我是很深的被这摸着，他是在双方面都有这样工作，是何等关键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对圣徒们有信和有爱，同样是对着我们的主。第六节，第六节很不容易来了解。愿你信的交通显出功效，使人充分认识你里面为着基督的各样善事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充分认识，就是能够充分的了解、承认，来告诉我们 就是里面为着基督的各样善事，各样善事不是讲到财富、房屋、物质上的事情，这里讲到各样善事，讲到属灵的善事，不是天然的善事，是属灵神圣的，像是永远的生命，像是神圣的生命、神圣的性情，还有属灵的恩赐。这希腊文里面，这些属灵的好事在我们里面是归于基督，是给予基督，也是为着基督。所以使徒在那边讲交通是的分享，我们看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因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的信，我们第三节念，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的信，并对众圣徒的爱。信就是要来了解、接受什么在基督里。爱就是享受基督。讲到信和爱，每一个重生得救弟兄姊妹都有对主有信心。并且对圣徒们有爱，你不能把信跟爱分开，这信跟爱都要是对着我们的主的。我们是圣徒，我们都应该很自然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。就像哥罗西书讲到爱所有的圣徒，不管我们的国籍是什么，不管是犹太人或外邦人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有许多不同国籍的，除非我们有信和爱，那怎么可能让我们来彼此相爱，来彼此的相助相爱。我给你个见证，昨天我们几位弟兄在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在一起做一些事情，有个弟兄告诉我，讲到说这是在新人里，我从加勒比海，你从南美洲来，他是从中国，然后他是从美国来的，然后我们都可以彼此的相爱，这就是新人。在腓立门，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在对圣徒有信和爱， 所以我们是要去关心所有圣徒，我们彼此要关心，彼此要照顾，要不然教会怎么会被建立起来呢？为了要彼此的照顾，我们需要对彼此、对信、对我们对圣徒没有信心。那第一个要紧的，对主要信心。我们对圣徒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对主的信心。为什么需要对主有信心？好，这就把我们带到以弗所书第三章。以弗所书三章，对，二十节，20节，我们需要看到主是谁。我们去看到主是谁，我们要需要看见，看到主是什么。啊，这里就是我的负担。事实上，
然后我们有几张新的就，
主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我们有主，我们就不需要其他东西了。我们在新人里面，我们只要有主，我们就不需要其他东西了。所以我们要讲到主的几方面，跟我们有关系的几方面。第一个，第一方面就是，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他是能够的，他能够做成。不仅他是全能的神，也因着他的所事，我们等一下会谈到那点。他造什么运行的大能，极其聪明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不是。我们所求所想，这个不是指的我们要一个大洋房要钱。我们所求所想，这里讲的是一个属灵的事情。所求所想，如果你在这节再考虑一下，再深思一下，能极其聪明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是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。他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，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大能够成就这一切。你要了解到，这不是我们个人哦，不是我们好像成为个属灵的巨人，成为属灵的弟兄属灵，特别属灵姊妹，这里讲是对教会说的。所以讲到下一节，就讲到说，愿他在教会中得荣耀，主能够在我们里面做，能够照着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，极其聪明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。就是给我们讲到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，这里有没有看到关于主的第一个方面，就是讲到他的生命，在十一节十二节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 当我们讲到说，我们当接受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造中的时候，我们就重生了。就是重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得到神的生命，神永远的生命，那就是重生的意思。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父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就是在他儿子里面的。你不能把永远的生命与他的儿子分开，甚至你可以说神的儿子就是永远生命的容器。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可以说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信徒的生活里面，生命里面，就讲到这神圣生命是一个，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根基。所以让我们来可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。但这个永远的神圣的生命不是一件东西，它乃是一个人，就是主耶稣自己。这个经节就告诉我们这样。所以当他膏油涂抹我们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是用三一神来涂抹我们，因为这此就是神具体的化身。好，这里把我们带到约翰一书一章五节，我们讲到神他的另一个属性就是光，主耶稣就是光。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我们住在神里面，就是住在光里面。这个光不是为了他自己而已，这个光呢，借这样的光，我们就跟神有交通。第七节，但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。他儿子耶稣的血已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神的生命把我们带进神的光中。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一章四节讲到他是生命，也讲到他是光。当生命来了，那光在我们身上说什么？他就暴露我们，暴露我们的罪，我们的失败。凡在我们里面不与神的爱圣洁一致的时候，光就要来暴露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的需要，需要被洁，有被洁净的需要，就是借着耶稣的宝血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宝血要来洁净我们。我们有看见这样的需要，这是一个循环。我们跟主有更多的交通了，我们更多生命接受，我们接受更多光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多的认罪悔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多有生命，也更多的光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循环。我们需要我们的，我们与神的交通能够保持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保持住。就把我们带到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里我们看到宝血， 这一方面，就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这里讲到认罪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不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我有个要求，让我们可以罪可以得赦免。这个要求就是呢，就是我们要认我们自己的罪，这是罪得赦免的要求。我们要何等的感激主耶稣的宝血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他的宝血是宝，他的血是何等宝贵的。我们要何等的感激他的宝血。我们要感激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随时随地都有功效。他的宝血随时对我们有功效，但是我们需要先来承认我们的罪。那他就说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他是信实，这句话是你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他是罪，他的话他永远是持守信实的。他的话告诉我们说他会赦免我们，然后他的公义呢是来赦免我们呢，来饶恕我们，是因为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洒留下了宝血，洒出了宝血。因为神必须要受他自己公义受限制，所以神一定要赦免我们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这是一个何等有福宝贵的确据。假如有什么拦阻了我们跟主的交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认罪，然后他的宝血就会洁净我们，再次洁净我们。我们为主，我们为此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，他能够赦免我们。这是讲到另外一个方面，讲到神是爱。那彼此相爱，因为恩就是爱。亲爱的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出于神的。凡爱弟兄都是从神生，并且认识神。这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讲的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看到爱是何等的宝贵的。爱是不是必须从神出来的？我讲的不是天然的爱，我们这里讲的是神的爱。我们对弟兄姊妹爱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爱，不是我们自己天然的爱。我们爱弟兄是要用神给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。然后第九节，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并活着。在此，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Amen。 当我们看见，当父把他的儿子牵到 送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有个目标跟目的，他的目标目的不是叫罪人仅仅从地狱里面仅仅得救而已，不仅下地狱而已，他的目标目的是要我们有第一个，我们需要有他的生命，要有神的生命，然后呢透过他而活。不仅我们接受神的生命，而且我们要借着我们所得到的真的神圣的生命来活着。神不是仅让我们得救而已，他要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来。好，第十节，约翰一书四章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哦，这是何等的真实！当我们是不信主人，我们根本不爱主神的，甚至我们有些人是神的仇敌。然后呢？但是他爱我们，就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。他爱我们，然后就差他的儿子，然后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。这个、意思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我们平息的祭物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有生命，并且靠着他而活。神的救恩是有目标目的的，然后这里神的爱就显明出来了。我们来到十一节，亲爱的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我们需要彼此的相爱。第十二节，从来没有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。哦，不真真实，他这里说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约翰十五章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为了要住在主里面，神需要先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怎么样住在神里面呢？假如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。这里所教导我们，给我们看见的，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够了解弟兄相爱的真正意思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主神都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来彰显神。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彰显神。好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神已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就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看见主就是那灵，就是那赐生命的灵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节讲到这件事情，神已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，我们只要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换句话说，是灵跟灵一同我们来见证，我们住在神里面，同时他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就像我们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看到，就是这彼此的互助，彼此的共助，借着灵，我们确定 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与神是合一的，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然后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给我们带到另外一点。讲到另一个方，讲到希伯来书，讲到信这一方面，十二章第二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，望断基于耶稣，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。这是我们信心创始者与成终者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到那云彩的见证，那如同我们全场人说，那讲到圣旧约的，也是旧约的圣徒们，只有主耶稣自己呢，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。这个希腊原文它翻译成这个讲到。创始者也翻译者也是好像先锋者，然后是一个开创始成终，是一个开始的，是一个先锋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。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信心，在我们里面只有害怕跟不信，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，他是这个源头，他是这个原因，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像我们来看福音书的时候，然后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会了解到主耶稣在他为人的生活里面，他真的是信心的创始者。他在父面前，他相信父的，在每件事情上相信父，他是一个完全人。他是一个完全人，是借着神圣的生命来活出完全人的生命生活来。我们很多时候看见神的他的祷告，主耶稣的祷告，当他告诉门徒们，就坐船到渡到海的那边的时候，因为他要去那边祷告，一直祷告到天亮。我们需要来跟随他的脚步。我们来让他成为信心的创始者，不是我们自己。信心是神的礼物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到这点，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讲到信心是神给我们的礼物。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因为他是赐生命的灵，他就用他自己来灌输给我们，把他信念真的是灌输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就能够来相信。我就提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再全部讲了。在希伯来书四章，是讲他是话，讲到。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，比一切良
十二节，
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因为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能以刺入甚至破开魂与灵，骨节骨髓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
好，现在我们带回来腓立门书，在腓立门书里面，在第十节讲到，保罗写向腓立门一封信，就是为我在昆索的儿子欧尼西姆恳求你。在保罗捆锁当中，他向欧尼西姆传福音，然后他欧尼西姆他也得救了。其实欧尼西姆他曾经是腓立门的奴隶，然后他逃跑掉了。根据罗马的律法，奴隶是没有权利的。然后他跑掉了，从他主人中跑掉呢，他可能会被判死刑。但是很幸运的，他遇到了保罗，然后保罗跟他在监狱跟他传福音给他，然后他就得救了。然后十一节我们看见，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对你我都有益处。你知道欧尼西姆这个意思就是有用的意思，然后就是其实那个这个也是对奴隶一些很惯用的名字。他是当他跑走的时候，他当然对腓立门是没有用处的，但是呢现在呢，因为他已经得救了，因为他是信徒了，因为他愿意回到腓立门那里去，那现在就对保罗对腓立门都是有用处的了。所以呢，继续往前的时候，十二节我们看到，我现在打发他回你那里去，他乃是我心上的人。我们当中有人向有曾经向人传福音，然后那个人得救了，然后你的那个感觉，然后这个人是在我心上，但是我怀疑有这样，但保罗在告诉我们说，阿尼西姆。但是他何等宝贵，他心上的人，他乃是保罗心上的人。这讲到心，这讲到是有怜悯的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在身边，使他在为我为福音所受捆锁时候替你服侍我。但未得知你的意见，我就不愿做什么，好叫你的善行不像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在天上，他从来，主耶稣从来不勉强我，或除非我们给他这个允许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把欧尼西姆留在他身边，甚至欧尼西姆对他是有帮助的。但是呢，他要确定腓立门答应这件事情，要不然他就不这样做。我们是很感谢这一点。在这里的这个重点是这样子的，为了要让腓立门，但为了让欧尼西姆成为有用的，对保罗来讲是有用，然后对腓立门也是有用的，表示欧尼西姆已经被保罗喂养，然后保罗不是只传福音给他而不照顾他，保罗不仅传福音给他，也照顾了他，也牧养了他。 这对我们在纽约社的召会是极大的需要，就是这些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需要被牧养到。你跟一个人传福音还得救，就是历史的，但是对一个要牧养一个人，确实要数年的时间。所以我们何等需要学这样功课。不管谁得救了，就讲到得救的人需要被牧养，这把我们带到最后一点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五到十七节，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。你为了要牧养人，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先来爱主。你想要牧养弟兄姊妹之前，第一个要求你要先爱主。因为我们爱主，所以我们能够牧养新人。我们在自己里面，我们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里面。所以保罗真正牧养了欧尼西姆，他保罗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榜样。当耶稣恢复了彼得对他的爱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跟他发出这样的命令：第一个就是你喂养我的小羊，牧养我的羊，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啊，喂养我的羊，这就是主耶稣给彼得最后的命令，使命，给彼得最后的使命。这就是爱的事情，我们需要来先爱主。我们相信主，我们接受主，那我们开始来爱他。我们需要在他里面有信心，然后对他有爱。根据约翰，喂养小羊，牧养我的羊，用神的生命。这样的喂养呢，牧养都是为了建造基督的召会。教会就是神的主的羊群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章二十八节都讲到，教会是主的羊群，是主的教会。我们的负担就是为牧养新人，不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很棒的基督徒，然后和他们能够加入教会，进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。我看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二到五，乃是我们要渴慕那纯净的话来，所以我们都被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们需要成为建造教会的人，特别是借着牧养来建造教会。我们传福音，让我很清楚把它说出来。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传福音而传，乃是要他们得救以后，他们成为教会的肢体， 他们就加入到教会。我们不是仅仅为福音缘故在这里，我们还是借着福音能够教会有新的建造的材料。我们当然对福音要有极重的负担。我们有在5月17号我们要英文的福音聚会，我们同样很需要牧养那些得救的人，所以教会能够成长，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。赞美主，我就停在这里。Dennis 弟兄给我们一些报告。